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主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感谢主的话语。
请何国明牧师为我们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明白神的旨意。
谢谢心灵姐妹，她有一点花粉症，所以鼻涕眼泪。OK， 今天有 Frankson 的弟兄姐妹回到母堂来，那跟我们一起来敬拜，特别欢迎 Frankson 的弟兄姐妹回到我们当中。yeah. 来到教会，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比较过跟来到寺庙里面的人有什么不一样。我记得在我信主以前，到寺庙里面，或者看到一些善男信女在寺庙里面拿一个香磕头完之后，就跑到庙可能边上去抽一个签，看看上上签、中中签还是什么下下签、看看他的签运如何、指点一下他的迷津。那如果有特别的事情要寻求的时候，就拿一个，我到现在不知道中文怎么讲，我知道闽南话叫做拔杯、就是两个圆圆的东西、半圆形的丢在地上、丢几次，然后是一正一反、卜卦，是有人叫卜卦，广东人说叫什么圣杯了、我 搞不太清楚到底普通话怎么讲，一看看到底神明的指示如何。不过各位弟兄姐妹，来到教会之后，我们教会没有设什么牵挂在这里，没有一个教会会设一个牵在这个地方，那大家、这个敬拜完之后去抽一张牵，看看牵运如何，也没有、拿一个、什么波、让大家在这边、去卜卦一下、看看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那到底基督徒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呢？如果民间宗教信仰 要透过一种方法去明白的话，那到底基督徒要透过什么方法来明白神的旨意呢？所以今天我想用、其实我这边讲到我应该会分两次讲、分两次来讲明白神的旨意。在我们读的这个经文诗篇第91篇，我想用14节到16节这个地方、来跟大家来分享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似乎并没有看到、神的旨意这件事情，但是我们注意看这段经文，他说神说，因为他，就是指的一般的世人，一个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这个求告神就应允了，有求必应。然后在急难中要与他同在，在、搭救他，使他尊贵，使他主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哇，我们发现这样的一个人，这里有七，我们算起来有七个上帝对这个人的应许、我们发现这个人似乎他到神面前，他不太询问神的旨意，但是反正祷告了神就听。哇，这个真是太好了，祷告什么神就听、当然我们必须明白，当我们祷告什么时候神就听的时候，是按着神的旨意来成就、不是按照个人的旨意、在困难当中的时候，神与他同在，他有能力有力量、去面对挑战。在困难当中神搭救他，使他这一个、尊贵，尊贵就是说使他成为有，就是、摆在高处成为有名的人、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这样的意思。而且还主享长寿，因为我们现在、大家经济条件比较好，你打开微信看看，他可以说吃什么会身体好，要喝红酒、对身体好，要吃什么对身体好。这里说神应许他这个人要主享长寿，而且要将救恩显明给他，就是他要明白上帝在他身上得救的恩典。可是一个人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些呢？有两件事情，有两件事情。第十四节说因为他专心爱我，还有一个是因为他知道我的名，也就是一个人如果专心爱神，而且又知道他的名，这两件事情如果一个人可以做到，神就给他下面这样的应许，对不对？这个经文的意思给我们看见这样。所以我们先来看什么叫做专心爱我。爱讲的是一个关系，爱讲的是感性，讲的是内心对上帝的一种敬拜，一种崇敬。我想我们大概都爱过人吧，对不对？谈恋爱的时候我们爱我们的配偶，结了婚之后我们爱我们的配偶，我们做了父母亲的时候爱我们的、儿女，或者我们做儿女的爱我们的父母亲、或者我们有亲朋好友，我们也爱我们的朋友。到底什么叫做专心爱神？我觉得爱神这个观念很特别。 因为如果你问一些那些去寺庙里面拜拜的人，特别是民间宗教信仰的人，你问他，哎，你爱不爱那个菩萨呀？你爱不爱那个如果爱不爱财神爷，他们会说爱财神爷的，其实是爱财，不是爱财神爷。我在想，如果你问他爱不爱那个神，他想了半天，我想他大概不会用爱吧，反正就是说我给他一些东西，然后他就给我一些东西嘛，反正互相的交换，对不对？大概不会谈到爱。我想在全世界的宗教信仰里面看起来，我觉得只有基督教会强调我们跟这位神的关系是我们要爱他，要先爱他。爱到底什么是对神的爱呢？我在想，如果今天来到教会，我们就带一点供物来摆在这个地方，哎，神啊，请你吃，来表达我的爱，对不对？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在家里，我们出去吃饭，比如说儿女在家里没有出来，哎，做师母的太太们妈妈们就有这个，哎，我们买一份，多买一点，哎，回去给儿女吃，就会想到儿女，对不对？通常我这个做父亲的比较没有想到，我就想到这个观念，就想到我们的孩子在家里，所以就要买点东西回去给他吃。那我就想，今天我们来到教会，要是爱神，哎，我就拿点东西摆在祭坛上，哎，主啊，献给你，哎，请你吃好了。但说实在，还是回家自己吃掉了。如果可以这样爱神，好像有一个外面的动作可以来做，似乎比较简单一点。可是偏偏我们的神要我们爱他的方式，不是拿一个供物到这里来，不是带一个我昨天拿手的什么什么北京烤鸭今天拿到教会里来，哇，敬拜给神。到底在教会里面，当我们说我们爱神的时候，神要我们怎么样爱他呢？我想爱其实是一个思念，爱是一个内心的一种表达，也是一种意愿，而不是说特别对神的爱，不是说我今天拿了什么东西到神面前来。当然当我们讲到爱的时候，我们主日来教会聚会，我在想今天早上当各位早上来这里主日聚会的时候，不晓得各位是抱着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啊？你是觉得说，哎呀，礼拜天到了，做一个基督徒不得不去礼拜天聚会，还说哇，感谢主，礼拜天到了，今天我又可以去教会聚会。我想如果我们是后面这一者的话，我想我们大概明白什么叫做爱。哇，我又可以到教会里借着诗歌我可以来敬拜神，我借着诗歌把我的声音奉献给神，我借着奉献把上帝给我身上的金钱我奉献给神。我们发现如果我们来到教会是抱着这样一个心态的话，我想我可以说我们是爱神的人，因为我们爱，我们希望能够跟神面对面。我想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一定希望常常见到他的，对不对？我想特别是谈恋爱当中的这一个男女朋友，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以前比较深刻的感受，现在比较iPhone 这个 smartphone 拿出来 FaceTime 一下或者 WeChat 一下马上就看到对方了。我觉得现在科技的发展反而有点减少了我们对那种切慕的思想的那种情况。我记得要是早先几年余雁往返写信，一封信寄出去不晓隔了几天对方收到，对方又写一封信隔了几天收回来，哇，一看女朋友写信来，迫不及待那个心情。我想什么是爱，我想就是我们有没有迫切的想要遇见神呢？我们有没有想，主啊，我希望能够跟你面对面呢？其实在诗篇第91篇的一节跟二节当中就已经表达这样的观念哈，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他的意思说，我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在他的保护之下，也就是我跟神，我要住在神的里面。我想一个住在神的里面的人是天天 见到神的人，他是因为一个爱神的人。为什么要常常面见神？或者说我后面再解释第二个，说他知道我的名。其实什么叫做知道主的名呢？其实在圣经里面名字都有非常深刻的含义的比如说当我们帮孩子取名字的时候，有人用圣经的名字我都鼓励说你要用圣经名字，你要知道圣经名字背后它象征着什么样的意思比如我们家两个孩子，一个叫 David 是神所爱的人的意思，所罗门也是，是神所爱的人，是 David。 Daniel 是 God is judge， 神是审判者，就是每一个名字的背后有一个象征性的含义。 其实我们中文也是这样，比如说当我们 帮我们的儿女取名字的时候，我说早先在这个年代，我就至少认识好几个卫东，我们以为卫东弟兄坐在后面，以前我在台湾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名字，一到澳洲来碰到好几个卫东，一聊起来都是同样一个原因，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嘛。所以我们父母亲帮儿女取名字都有个含义，女生要取美丽啦，要取什么这个反正以前就像女生很美丽的名字啊，在台湾啊，男生就要取一些很雄壮很有男性气概的名字，所以名字背后象征着这个人的本质。所以在十四节这里说，知道神的名，就是知道神的名字背后的含义。其实一到二节当中除了爱神之外，他也提到神的名字，他提到神的名字，他是至高者，他是隐秘处，他是全能者，他是避难所，他是山宅，他是我所依靠的。所以神的名字的背后象征着很多神的本质，也就是说我们知不知道神的名，就代表我们对神的认识到底有多深，我们到底知不知道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当我们说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必须说先问一个问题，人为什么要明白神的旨意？如果我明白神的旨意而我又不愿意去遵守的话，那我明不明白神的旨意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对不对？如果我要明白神的旨意，如果只是像一个人到庙里面去抽签，去求那个东西的话，我们不过只是想要知道一下我这件事情该不该做，我跟那一个人并没有直接的，我跟那一位所敬拜的对象并没有本质上的交流。也就是那个菩萨的本质是什么，我管他的，反正只要灵验就可以了。所以在一般宗教信仰里面，他所强调的不是人跟那一个敬拜对象彼此之间的关系，而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当我们要问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需要强调的是人跟我们的神到底我们的关系如何。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够好的话，我弟说我以前我在刚信主的时候，我常看一些属灵的老前辈，他们似乎做什么事情都明白神的旨意，哇，我很羡慕那样的生活。我说他们怎么会就知道现在该做什么事或者不该做什么事。比如说保罗出去宣教，保罗第二次出去宣教的时候，当他到了现在土耳其的境内，经文有两处记载，他说一处进来圣灵就禁止、圣灵禁止他们在往哪里去，然后一处又说耶稣的灵禁止他们往哪里去，不过并没有解释到底怎么样禁止。似乎保罗这个团队他们这些同工就知道神的带领不是往这个方向去，我就想他到底怎么知道的。当我信主这么多年，我去看到保罗的事迹，或者我看到以前我刚信主一些属灵前辈的事迹，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当一个人跟神的关系够好的时候，他就是知道神的旨意，他就是知道神的旨意。不过神的旨意有分为两大类，一个是普世性的旨意，一个是个别性的旨意。个别性就是说给我个人的，今天我要换工作，有两个工作要我去，我要选哪一个，我有两个对象要选哪一个，我要移民，我要去哪一个国家，要不要移民，或者今天我要读大学要选哪一个大学。常常我们问的是这种比较偏向个人性的旨意。不过我要跟弟兄姐妹讲说，当我们要明白个人性旨意之前，一定要先明白神的普遍性旨意。神的普遍性旨意就是说这个是神给全世界每一个人的，或者给每一个基督徒的，这个叫做普世性的旨意。也就是神给个人性的旨意绝对不会违反了他的普世性的旨意。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跑到一个杀手，因为这是台湾一个确实的故事，假如一个杀手跑到庙里面去拜拜，就 跟那个菩萨祷告说，我今天要去杀一个人，杀完以后我就奉献一个金牌，就是一笔钱，就给这个佛要给他挂一块金牌。我看了这个新闻，但后来他没有成功了，被警察抓到，所以这个事迹就被报纸就登录出来。我看到这个新闻就会心的一笑，我想大概没有人敢跑到教堂里面来跟上帝祷告说，我现在要去杀一个人，如果成功我就奉献100万给教会。我想大概没有杀手敢干这样的事情。我就在想，为什么一个杀手敢跑到庙里面去而不敢跑到教堂里面来呢？ 因为我想人心当中有一个普遍的心意或者旨意，我们知道杀人是犯法的，杀人是错的，对不对？圣经里面明明讲不可杀人，所以我想这个人不敢来教会里祷告，是因为他知道这个不符合上帝的心意。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出，当一个人来到教会当中，我们来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必须先问神的普世性的旨意是什么。那什么是神的普世性旨意？神的普世性旨意就写在圣经之中，就写在圣经之中。圣经千万要小心一件事情，不要把它当成像抽签哈。有的信徒刚刚信主之后，现在要寻求神的旨意，这个我要读这个学校读那个学校，不知道，哎呀，随便翻开圣经哈，先祷告完就随便翻开圣经，手一指，哎，看看那一节经文是不是上帝要告诉我，就好像抽签一样哈，就开玩笑，突然 抽到一节经文，他就出去上吊自杀了，讲到犹大哈，那是不是你要出去上吊自杀呢？OK， 圣经不是让我们拿来抽签用的哈，圣经是让我们来了解什么是上帝的普世性的旨意。圣经里面有记载许许多多上帝的律例诫命，上帝的恩典哈，许许多多的事情，这些事情需要我们每一天的读经祷告来逐渐的明白什么是上帝的普世性的旨意。如果我们简单的说什么是上帝的普世性旨意，很简单，上帝的普世性旨意其实就是容神益人。如果今天我做一件事情荣耀神又对人有益处，你说这个会不会是上帝的旨意？我跟你说它一定符合上帝普世性的旨意，明白我的意思吗？其实这个很容易的，这件事情只要是容神益人，你看到路上一个老先生跌倒了，不是在北京不在上海，在澳洲，你看到一个老先生路上跌倒，你跑去扶他一下，在这里我们不用担心后面那个老先生会跑来告你，对不对？我去扶他一下，请问你，哎，我要祷告一下看看这是不是神的旨意吗？哎，我想不用吧，这个人还要祷告一下，这个基督徒也太奇怪。你看到一个小孩子跌倒了，看到一个老人家跌倒了，其实就算普通人跌倒了，你去把他扶起来，这是容神益人的事情吗？对不对？所以这种事情我们不会去问，哎，要不要去扶他起来，因为这是容神益人的事情。所以神有普世性的旨意。再来，我相信各位弟兄姐妹会很关心的是，什么是神个人性的旨意？今天我到底要选哪个大学？我要不要换工作？哈，我给大家的建议是这样哈。当然，第一个，你要换一个工作，我要先问一件事情：这个工作的性质有没有违反了神的普世性旨意？比如今天找到一份工作，去赌场里面，去那边发牌，我的建议是你千万就不要去了。因为我不认为神会允许一个基督徒在这样的工作场合去工作。有一次我碰到一个弟兄，他是一个建筑师，他说，哎，我祷告，他说，他跟我说，他的祷告就是这样，因为建筑师常常会接到不同的案例嘛，案子要去盖房子，他说如果我接到一个案子是要去盖赌场的话，我就不去盖了。哎，我听了我觉得很好，哎，我觉得，因为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不是建筑师嘛。他就说，如果要是我接到一个案子，这个案子是要去盖赌场的话，他说我就一定会拒绝他。哎，我觉得这个弟兄讲得很对，也就是他已经明白了神的普世性旨意，知道这样的工作不是基督徒该去从事的，所以他就说我不做这样的案子，哪怕这样的案子会替我带来很大的利润，我也拒绝他。因为他已经知道什么是神的普世性的旨意，所以当我们去找工作的时候，我先问一件事情，这个工作是不是符合圣经的普世性旨意？如果符合了，我们再来问下一件事情，有没有这两个工作当中有没有神特别的启示要带领我去这两个工作的其中一个？其实有些时候会，不过不是每一次，不是每一次，有些时候神就会感动一个人说，哎， A 跟 B 有两个工作，你就觉得选 A 的工作心里比较平安，你就觉得选 B 的工作心里好像有一点怪怪的。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已经与我们在用一个感动的方法在引领我们了，在引领我们了。当然我必须说 A 跟 B 都是符合这个圣经普世原则的这样的一个旨意之下，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在神面前祷告，求神是不是更加的显明和 A 工作主是你要我带我去的。而这个显明有可能会在环境当中， 刚好那个环境似乎开了一条路，哎，似乎要让我过去，或者这现有的工作有个门关了，似乎神就带领我往那个方向去。其实我个人在一生当中哈，有时候我看到别人，有时候我很羡慕，你知道羡慕什么吗？我发觉别人找工作的时候，哎呀，总是好多工作在等着他去选，你知道吗？我就发觉从我大学毕业之后啊，大专毕业之后找工作，每一次就只有一个工作给我，就是我别无选择，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哎呀，我就很羡慕别人，别人一定能力比较好，所以有两三个工作让他去挑。而我一生当中几乎应该是真的没有碰到过，我去应征，比如我去应征十家公司，后来两家公司说，哎哎，何广明啊，你我这两个公司都要我去，从来没有，每次就是一家工作就给我了。一直到后来有个牧师跟我讲一句话，说他说何广明，你应该感谢主啊，因为你不用去选择，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上帝替我选好了，上帝说你就去这家公司好了，所以我就从来不用选择。后来我茅塞顿开，哎，我觉得感谢主了，这也就是上帝给我心意，因为他知道我不会选。哎，真的有时候我常常就选的，如果有机会选的时候，常常都我所谓的选就是说，比如说股票投资哈，以前台湾还买一点点股票，每次我一买就跌，一卖就涨，几乎没有例外过。所以我知道神知道我这个人实在不会选择，所以在找工作当中每一次就是一条。但如果是两家公司找你的话，我就说你求神开路嘛，你按照心里的感动。可是如果心里面 A 跟 B 好像也没有特别的感动，神也没有特别的开路，这时候你可以用第三个方法，就是说上帝已经给了我智慧跟聪明，对不对？我就应该按照我的智慧聪明来判断到底哪一家的公司是我比较合适的，而是比较合适的，这个时候你就用这个方法去。同样的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把它放在男女朋友交往当中的时候，这一点也是同样的。我想我们要先看到底上帝有没有显明在我们心目当中有特别的某一位对象。不过我必须说，在我这么多年观察起来，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显明上帝给这个弟兄或给那个姐妹显明说，哎，这个就是你的将来上帝给你的对象，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经历的。所以这种时候我们就必须去问说，到底对方，当然我们比如说对方必须基督徒，我们会鼓励年轻人结婚的对象一定彼此都是基督徒，但是不是基督徒就好了，基督徒还是有不同个性的，有不同背景的，有不同文化的，所以这个时候两个人相处，你就必须想到底对方跟我合不合适。我曾经处理过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案例，一个年轻人谈恋爱的一个案例，有两个年轻人就在一起，我们旁边人怎么看都觉得不合适，就不合适。所以我们就跟弟兄说，哎，这个姐妹，你们两个的个性和生长的背景，你们虽然都是基督徒了，但是你们的这个思想逻辑实在差异很大，大家的经历也不太一样。那个弟兄怎么回我你知道吗？这是我碰过最特殊的一个案例。他说圣经不是讲彼此相爱吗？我既然选了他，我就爱他到底，结了婚我就反正我们都是基督徒嘛，我就忍耐嘛。我说还没结婚你就讲忍耐了，我说你疯了不成吗？这是我碰过最特殊的案例，我恨不得要打他脑袋一下把他打醒。如果只要是基督徒忍耐就好的话，那还要讲什么婚姻课程呢？我就到他来到教会，何牧师就随便帮你们乱配一下，你们就结婚就算了，不就好了吗？你知道有一个宗教就是这样，在韩国一个叫统一教，他们的教主就是把年轻人叫来，就是自己指配，他说我指配就是上帝指配的，这叫统一教。如果各位你有碰到这个教派，你千万小心，他的来源是从韩国来的，他叫统一教。他们常常教会里面举办，他们也自称为教会，他们就举办集团结婚，教会里面还有很多年轻人哦，而且这些年轻人还很顺服他们的，称之为教主好了，叫文先明，文先明还 很尊重他们的这个文先明，就是指派啊，全世界今天一个美国人嫁到韩国去，一个台湾人嫁到中东去，就是他就指配，他说我指配就是上帝指配的，这些年轻人还顺服哦，我就非常好奇这些到底被洗脑怎么会洗到什么程度。OK， 我们知道婚姻其实很不容易，所以我们除了双方是基督徒之外，我们还必须明白双方的成长背景到底合不合适。除非上帝真的有一个很特别的心意，就让你知道他就是那一位， 不过我必须说这个事情还是要很小心，很多时候你需要有长者的和牧师或者传道或者属灵前辈来询问他们一下意见，好像我刚刚讲这对年轻人，幸好他们又来问我们的意见，至终他们还是觉得不妥当，还是分开了，这是感谢主的事情，不然结婚还没结婚就谈忍耐，那实在是太悲惨的一件事情。所以一个人怎么样明白神的心意，我想我们回到诗篇第九十一篇第十四节来看，因为一个人他专心爱他，一个人专心爱神，我们先把经文还是打出来好吗，一个人专心爱神而且知道神的名，就是真正的认识神。所以我最后要鼓励弟兄姐妹，因为今天我们十点半有 AGN 和会员大会，所以我们今天的聚会会比较提早结束。一个人怎么明白神的心意，我想第一个很重要，我们到底跟神的关系怎么样，我们跟神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吗？我们跟神还是只有礼拜天的关系吗？如果我们只有礼拜天的关系，然后又跑来问神的旨意是什么的时候，其实这个有一点像一个佛教徒跑到庙里面去，其实那不是民间宗教信仰的人跑到庙里面去抽签的感觉一样。我们的神不希望跟我们的关系是星期天的关系，我们的神的希望的关系是24小时365天的关系。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天父，是我们的父亲。我想在座做父母亲的，当你的儿女长大，有一天他离开家，他结婚了，他成家了，我们心里面一面高兴，可是我必须跟你说，因为我到这个年龄，我就觉得很舍不得，这种舍不得的感觉你是无法言语去表达的。你希望他能够成家立业，你又希望他留在你的身边，因为为什么？因为你想他，你爱他嘛，对不对？所以同样的，我们做儿女的想到我们今天成家立业的，想到我们的父母亲，他如果那样的期待的想要看到我们，所以常常的我们应该回家看看他们嘛，或者常常的通过一些方式跟我们的父母亲去表达我们的爱意嘛，对不对？所以同样的，如果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到底跟神的关系如何呢？当我们问什么是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必须先问，那我们跟神的关系到底密不密切呢？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很密切，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明白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一个是对神的关系，一个是对神的认识，我们真的认识到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吗？我们的神是不是那一位好像没有什么能力的神，还是那一位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呢？到底我们对神的认识达到了什么程度，这个会跟我们求神的旨意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就说，如果万一今天我们祷告求神的旨意，而神的旨意跟我的想法不同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挣扎，我到底要按照我原先的想法，还是要按照神的旨意呢？所以当我们问什么是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必须明白，当我们寻求神的旨意，代表我愿意顺服，我愿意专心的爱他，我愿意不论这个旨意如何的艰难，我愿意用信心的态度走上去，这个叫做明白神的旨意啊，这个叫做明白神的旨意。所以要鼓励弟兄姐妹，神的普世性的旨意是容神一人，神的个人性旨意，我们如果跟神的关系好，我们就比较能够体会，比较能够明白。当然在很多时候我们也需要长者的一个指导，来应环境的印证，来看看神在个人当中所这个带领到底是什么。我相信一个人只要谦卑在神的面前啊，经常的寻求神，我们跟神的关系一定会越来越融洽，因此我们就越来越能够体会神在我们个人上的心意。所以鼓励弟兄姐妹当我们要问神的旨意是什么时候，先让我们问自己一个问题，我跟神的关系到底如何？我愿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是跟神的关系非常的亲密，而因此我们很自然而然的就明白神的旨意。最后我要讲一个小小的例子，这个例子是很有趣的一个例子。在一个神学院的毕业典礼之后不久，这个神学院呢，在台北的华神他们的神学生都住在学校里面，所以毕业之后呢，学生就要搬离开学校的宿舍看看有什么教会请他过去做传道人，反正必须搬离开这一个，或者有侍奉的工厂就必须搬离开神学院。有一年毕业的时候整班的同学都已经找到侍奉工厂了，只有一个同学还没有找到。 这个同学很紧张啊，因为再隔两个礼拜宿舍就要清空了，他一定要搬出去，可是还有两个礼拜，这个人说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侍奉，所以他就跑去找院长，这个是差不多30年前的事情，当时的院长叫林道亮院长，这个故事是 林道亮院长讲的。当他跑去找林院长的时候，林院长就为他祷告，祷告完之后，林院长就跟这个年轻人讲了一句话，他说你怎么知道神不会在8月30号，因为他8月30号那天要搬出去，他说你怎么知道神不会在8月30号那一天告诉你他的旨意是什么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这句话，这是一个信心的考验。神有些时候，很多时候让我们已经先明白神的旨意，可是有的时候神的旨意是到最后一刻才出现的，好像摩西带着犹太人出埃及的时候，到了红海边，我想当时一定我会抱怨说，哎，摩西啊，你在旷野绕了40年，怎么还迷路，把我们带到，红海的地方，前无近路。可是就在那个地方，最后一刻看到埃及的军兵来的时候，摩西举起他的杖，红海才会分开的。所以很多时候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带领，有些时候神的带领是到那最后一刻神的心意才显明的，而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用信心，你要知道神的名嘛，我们的神的名是全能的神嘛，你有信心有忠心能够坚持下去，我们就终究能够体会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最后一起让我们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主的面前，主为着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这样一个寻求旨意的心来向主仰望。主，你知道因为我们怕走错路，我们怕走偏路，主，所以因此我们需要明白主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主，因此我就求主你看重我们在你面前的寻求，但是主，我也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寻求你的心意之前，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的爱你，让我们能够更加的知道你的名到底是什么。主，好叫因此因为我们与你建立起那亲密的关系，我们就自然而然的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我们就知道你的旨意到底为何。主，你祝福我们弟兄姐妹，引领我们教会，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